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2022年年底，中国大陆疫情凶猛，一家一家的阳，不分年龄，几乎人人染疫。然而我弟却有8位高寿老人安然无恙，为什么呢？听听他们的故事吧。先说李叔。李叔今年82岁，是位退休工人。法轮功遭中共邪党迫害以来，他没有听信中共的谎言，相信大法好，大法弟子是好人。他同情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，也关心身边家庭困难的法轮功学员，对他们在经济上多次给予援助，帮助法轮功学员解决燃眉之急。每当法轮功学员给他真相资料，如小册子、传单、护身符、真相对联等，他和他的家人都接受。老李叔每次遇到法轮功学员，总是喜笑颜开地主动打招呼。李叔一家获得了大法的福泽，家中3世同堂，和睦相处。孙子在县城开出租车，买了楼房，和邻居的一个美丽姑娘签了婚约，即将成婚。儿子种田，也包工程，年收入相当好。儿媳妇吃苦耐劳，常年打工。他的老伴儿前年去世，他的身体健康自动顶起了家里这片天，守家护院，家里还养了18头牛，里里外外的忙活，还学会了做饭炒菜，不用儿女操心。去年腊月疫情蔓延，夺走了当地许多老人的性命，可老李叔一点事儿没有，照常帮助儿子喂牛、搞家务、干杂活。再说本村的王大姐，大姐今年89岁，以前我给这位大姐讲过大法真相，她相信法轮大法好。那年大姐的老伴儿突发疾病，住进了县医院，这可愁坏了她。第二天她在街上截住了我，急切地对我说，我正想去找你，你大哥，指他老伴儿，昨晚住县医院了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医院能不能治好还难说。你是学法轮功的，你有没有好办法帮帮你大哥？我说，有有，法轮大法能救我大哥。你赶紧回去告诉家里的孩子们，让他们马上去医院，对着我大哥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因为你们平时都相信大法好，对着他念就有效，一定会好的，法轮大法一定能救我大哥。大姐很信我的话，转身就回家，让孩子们照我说的去做。半个月后，大哥康复出院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他们一家人每见到我都是毕恭毕敬的。我多次告诉他们，是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亲人，只要敬师敬法，全家人都会有福报。后来在村里一家人家的喜宴上，我和大姐同桌吃饭，她指着我告诉身边的乡亲们，是她告诉我们家老头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老头才活了过来的。从那时起，我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。我原来总是迷迷糊糊的，现在头脑清楚了，病好了。过去不大敢出门，现在想出门就出门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们也念法轮大法好吧，谁念谁有福。我现在早晨一起床后就开始念，念一会儿再干活。 大姐在帮助我们讲法轮大法真相，令我深感欣慰。如今虽然大姐年事已高，却还能协助儿女做家务，特别是去年年底疫情那么严重，大姐没有染疫。第三位要说的是本村的高二嫂。二嫂现已85岁，她性格泼辣，但人心好。十几年前，二嫂的三儿子患了脑瘤，病情恢复期间，我去二嫂家看望他们，告诉他们全家人都对着患脑瘤的儿子念法轮大法好，求大法师父救救他。二嫂当时就对儿子说，你婶儿指我是为了你的病好得快，特意来看你，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吧，我和你爸也帮你念。孩子很相信，马上就开始念了。在法轮大法的扶持下，孩子很快康复了，没有落一点后遗症。那年高二哥去世了，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好，二嫂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天天哭泣。我知道后，带着20个新鲜鸡蛋去看望他。我给他讲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，劝他不要过分悲伤。他听明白了，非常感动，还非要给我鸡蛋钱。我费了很大劲才拒绝了他。后来，我每年都给他送名讳台历，也总是叮嘱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他一直念着呢，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对他的关心，见到我时老远就打招呼，问寒问暖。今年大年前疫情凶猛时，我遇到了他的孩子们，他们告诉我，我妈啥事没有，好着呢。第四位说的是87岁的街坊老姑。老姑的经历挺神奇，去年这位老姑患了脑梗，且是重症患者，已瘫痪在床，完全不会说话了。我去看望她，让她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点头，没几天她就会说话了，不只是会说话了，还能滔滔不绝地与人聊天呢。又过了几天，他能站起来了，不但站了起来，还能走路，不但能走路，生活完全能自理了。老姑信大法，敬大法，过大年时，他家的屋里前门、后门、大门上全部都贴上了带有大法真相的大福字。疫情严重，可老姑和家人不但都没阳，身体都非常健康。老姑明真相获福报的详细情况已经在明慧网上发表过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第五位说的是我村的张大哥。张大哥今年78岁，他心地善良，他的老伴修炼法轮功。在中共邪党持续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，大哥也为他的老伴承受了许多，特别是他也为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多次排忧解难。他曾经协助村官保护过大法弟子，为当地大法学员减轻了一些损失。这些年来，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，一直在给民众讲真相。这位大哥最愿意听他的老伴给他念修炼人的故事，愿意看大法真相录像片，所以他早就明白法轮大法好，他很崇敬大法师父，经常给师父敬香。他敬大法，把大法真相的福字及对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。大法弟子生活一旦遇到困难，他一马当先去帮忙。老伴出去救人时，他无数次用车带着老伴儿去赶集，为老伴儿传福音，大开绿灯。大哥也经常和熟人及村里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。 大哥虽已年近八旬，身体很好，一直在种田。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儿子一再劝他别再种田了，让他安度晚年，可他就是闲不住，干农活不打怵，老两口日子过得悠哉悠哉。去年疫情中，大哥和村里那几位老人一样，病毒就是不找他。下面几个故事说的是我的家人。先说我二姐。二姐今年78岁，身体健康，红光满面。过去她是个佛教徒，对我和三姐信仰法轮大法不以为然，不支持。几年前，她的佛教中的佛友和她说了一件事，令她非常震惊。什么事呢？那位佛教教友的母亲也是佛教徒，去世后给她的女儿托梦说，她信的佛教回不了天国，信哪门都回不了天国，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能回天国。从此，二姐变了，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组织，还帮助其他佛教教友退团退队。她看完《九瓶共产党》一书后，彻底了解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，经常和身边人讲中共的杀人历史，并把大法真相资料送给别人看。二姐明白真相后的这几年里，事事都顺利，身体好了，自己外出打工，经济上也不用儿女负担，不让儿女有后顾之忧。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老伴儿，农忙时还能帮助儿女们下田干农活。二姐再来我和三姐家时，总是虔诚地给大法师父法相磕头，磕得还很响，这让我和三姐甚为感动。去年年底疫情高峰期，她不但没染疫，还能奔赴几百里外的三姐家，帮助三姐料理家里的丧事。再说我的大姐夫。大姐夫是我老伴的姐夫，今年86岁，他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乐观健谈。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初期，我就遭迫害，后来被迫流离失所。一次，我悄悄回家看看，大姐夫知道后，特意赶来对我说，你家的房子不行了，住不了了，该赶紧盖新房了。再说，你儿子再有2-3年，也该娶媳妇了，要赶到一起，顾哪头事呀？你回来吧，趁我硬实，我帮助你们把房子盖上。转年春天，我回家了，大姐夫真的就来帮助我张罗建房的事，如备料等等。建房刚刚开始施工，警察就来把我抓走了。大姐夫虽然已年近70的老人，但是没有怯场，更没退场，替我家挑起了建房的大梁。建房从施工到竣工需要半年时间，大姐夫家在外村，他不辞辛苦，起早贪黑跑了大半年，尽心尽力，真可以说操尽了心。140平的大房建完后，又帮助我家圈起了一个漂亮的大院套。村里人瞧着我们漂亮的新家，都竖起大拇指赞大姐夫真是好人。我们一家人永远也忘不了大姐夫对我们的一片善心。大姐的儿子儿媳妇是致富能手，如今已成了千万富翁。我们年年过年时都去大姐家拜年。今年过年，我和老伴儿自然又去了大姐家拜年。得知大姐夫疫情中没有大碍，身体略有不适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见他还是那样精神饱满，谈笑风生，我们都高兴。大姐夫见到我们喜出望外，发自肺腑地对我说，这场疫情来势凶猛，身体很好的人都死了，想想你过去啥身体，现在你却啥事没有，精神状态还这么好，我从心里佩服法轮功，法轮功真好。最后讲讲二姐夫。 二姐夫也是老伴儿的姐夫，今年已80岁的他，满面红光，身体还蛮硬朗。十几年前，我被中共协党逼出家门，经常去二姐家落脚。他们一家人都理解我，因为都知道我是在法轮大法中绝处逢生的人，所以一家人尽全力保护我。我每次去他们家，二姐和姐夫都是热情招待我，包饺子，做各种好吃的，还都是二姐夫亲自下厨。一次，我背来300多份真相传单，当天夜晚，在他们村子挨家挨户发放，发完去了他们家。二姐和姐夫知道我是做什么去的，一点没有害怕和顾虑，让我赶快歇歇。第二天早晨，二姐夫去街上买豆腐，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，不少人都说捡着法轮功传单了，都夸法轮功学员有胆量，了不起。我为他的纯善而深感欣慰和骄傲。那时，我经常去二姐的女儿家住，他们母女两家是同村，二姐家做了好吃的，就把我叫过去吃。我经常去二姐家吃饭，他们母女两家都获得了福报。二姐的女儿家原来很穷，经过多年辛勤劳作，终于由一无所有到了有百万家产。二姐的儿子养大车，年收入也很高，他们的孙女现就读于名牌大学。二姐年轻时患严重的咳喘病，十几年来他的病不知不觉中好了，晚年生活很幸福。二姐夫帮助儿子家种田，还养了一群羊。过去他们一家可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，如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二姐夫虽然进入耄耋之年，去年年底那场疫情中，身体安然无恙。以上的8位老人中，有的是我们村的熟人，有的是我的亲戚，也有我的亲人，他们都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，均获福报，不但疫情中都没有染疫，而且都在健健康康的颐养天年。我为这群老人而深感欣慰和自豪。我愿天下的老人都能够记住法轮大法好，认同真善忍，身强体健，延年益寿，寿比南山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